接下来呢，耶稣又跟他解释了，好，进食是你想跟神很单独的关系。那现在新郎在你的旁边，如果有新郎，表示我们是欢宴的时候，是不是？好，那为什么需要进食呢？这个主角在这里了，为什么需要进食呢？所以等于说再次的在跟他们讲明说进食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其实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问题就是本来那个争议已经岔离开了，本来这个整个十诫的一个精髓是什么？让我们爱神。结果呢，神已经不在中间，刚才讲的嘛，用嘴唇而已，没有用心，没有真的敬拜他，而只是在用这个守律法来当作自己的信仰。好，所以耶稣想把他们带回来。好，而且呢，就像刚才刘磊有表达哈那一点哈，就是当他面对的文士或在质疑的人呢，他是要跟他们再一次的提醒他说，那你说我是谁吗？我能够赦罪，我能够医治，好，那我的门徒不用进食，因为新郎，他说新郎在陪伴的人的时候，新郎在的时候哪需要进食呢？应该欢乐才对啊，好，因为有新郎担着，有耶稣担着，为什么你们要进食呢？那事实上在这里呢，有可能啦，我是这样想的哈，不是耶稣也不是反对进食哈，有可能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耶稣所造的人，包括这些罪人哈，有可能跟他在一起这些人，他们本来就没有很在意律法，对不对？所以那就是为什么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会对这一群他们认为的是没有守律法就是罪人嘛啊。那么不守律法的这些人呢，他们平常的一些生活习惯跟模式呢，可能就没有那种虔诚的态度，也没有那种虔诚的规矩了，就没有了。好，那所以呢，就会看到他们没有那种虔诚的表态了。好，可以这样讲了哈。那虔诚本身呢，事实上不是从外表来看的。好，我们这样讲好了。进食是什么？就是代表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虔诚啊，一种里面的一个迫切跟虔诚。那么这个耶稣的门徒，包括所谓的这些捕鱼为业的，或者包括这些税吏，好，在他们心目中的税吏是他们心目中的罪人，绝对是罪人，因为他们讹诈钱嘛，他们就是贪官污吏了，就是会讹诈钱，因为他们帮他们还不是官呢，他们只是一个工作人员哈，就帮罗马政府收他们自己百姓的钱，而且还讹诈自己百姓的钱，他把该交的交，然后他通常会多收，因为那他是合法的，对罗马政府是合法的，他们就说你多收的是你的，等于说这样他们就会很努力去收税，那么给罗马政府的照原本的给他，其他的多的都是他们的，那就是为什么后来那个撒该会说我讹诈谁就还谁四倍啊。好，那所以在这里呢，就看到有这种他们心目中觉得他们外表上看起来都不虔诚的这些人，那么耶稣说人的虔不虔诚，进食是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人来判断的哈。然后后面这一段是一个信息，我有提到几个信息哈，那我就一并在一起了哈。刚才谈到说这个信心跟赦罪哈，你说我信耶稣，那一定要有对耶稣的一个绝对的信心，那也一定要接受耶稣的赦罪，这是我们的信息，刚才的第一个哈。然后我们的第二个是耶稣来是要招罪人，当我们被耶稣找到了，当我信了耶稣，不管我是怎么信的，我已经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旧人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四周围的人，不管他们有多么可怜，有多么的可悲，有多么的不像话，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本来是其中的一个，在神的眼中，我们的以前，神不要我们一直记到过去，他也没有记得我们的过去，他看的是我们的未来，他还在铸造，在塑造我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因为恩典得救的。好，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才不会把它分开来了。好，就是好像把那个罪人啊，以前的圣洁的观念是要分开，不能他们要做的材料哈，不能有不同的，一定要一样的，就是也很严格的哈。那么现在的圣洁的观念呢，对于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是一个连根拔起了。现在圣洁的观念是，只要是接受耶稣为救主，就可以因信称义。这个是犹太人，他们是绝对没有办法突破的，除非他们有领受到圣灵的光照。就像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不是凭着你守律法，不是凭着你有你的生活有多么的有规矩，你多么的是一个好人，眼目中好人。而是要有圣灵的光照，所以他说从圣灵生的。那个尼哥不，你不清楚，对不对？约翰第三章他说啊，再生一次吗？从妈妈再生一次吗？所以这些是很超乎我们的一些理性的了我倒希望你们有机会要讲一讲说，当你信耶稣之后，有没有什么是跟你原来格格不入的等一下，我希望大家可以表达一下，一定有，大家一定有刚才我讲到一半，讲到我们台湾人，然后。等一下，我们继续讲那个话题哈。好，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谈到这个新跟旧的问题。旧约跟新约也是一个是旧，一个是新哈。但是在这个新旧的观念里面呢，旧的要更新，不是说我旧的就完全没有价值，有旧的才会有新的。等于说我这个人原来的旧人，我有我的模式，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做法，我有我的自己做主的这种习惯，或者是我有我自己的所谓的公平不公平的认知。但是现在呢，我信了耶稣之后，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到第七章告诉我们，整个我们的这个天国的章法，天国国民的这个本质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我们如果要接受耶稣的这个新的哈，我们知道在那个第一章里面有一节哈，第一章里面有一节27节，马可福音第一章27节，众人都惊讶，彼此对说，怎么有这个新的道理啊？对于众人，对于文士、法利赛人、犹太人。耶稣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教导也好，做法也好，不管他怎么样都是新的。那么我们如果要领受耶稣，要跟耶稣学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被改变的这样的心。本来那个旧的皮带，现在要装入新的酒，装入新的属灵的灵的东西在里面的时候，那么这个新的酒的意思是说那个酒会发酵了，它不是陈酒，是刚新的酒，它还会发酵。那么如果用我的旧皮带的话，这个旧皮带装新酒一定会被撑破的。耶稣用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那引射到说我们原来的人就好像那个旧的皮带一样，用他们以前用动物的皮那弄成一个袋子来装酒，那个酒是如果刚刚酿造的，因为它会发酵，它会继续的会发酵，那么这个旧的是弄不住的，早晚就会破掉，就没有办法承受的，然后旧的衣服用新布来补也不行，因为新布一洗的话，它就会缩水，就会把这个旧的也会扯破，所以是不配啦，可以讲不配，所以以后我们会看到，也是说，如果有人要做我的门徒，还是说怎么样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配的问题。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耶稣，我们要承受天国的国度，我们要配，要对称啊。然后接下来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以前这个关于这个新酒新皮带，然后新衣服旧衣新布不旧衣服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在比喻里面讲过了哈。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23到最后了，好吗？23到最后，好，请 请念马可第二章二十三到最后。
我来念吧。
好的。
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好，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设立十诫的时候怎么讲安息日的哈。第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当中哈，那我们就看其中的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哈，然后第八节跟十一节哈。哪一位？哪一位翻到？我们请另外一位好吗？哪一位你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要还是第十？就是、第八节。
十跟十一。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阿们。
好，好，如果你注意看这一段哈，你会看到这个神设立安息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像他一样创造的时候，第一天到第六天，然后他说第七天神就安息了。那神其实不需要做什么休息的，他是灵，他是神，我们才需要休息。可是神就把这个他创造做工的模式，他自己这样子做，拿来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律。包括我们现在一周里面有七天啊，我们就不用去推敲来源了，怎么会有七天？那本来神创造就是七天，然后他那个时候的安息日是第七天，神就休息了。所有的十诫里面只有这一诫是神释放给我们看的，神做的，然后他说，孩子们，你们也要这样做。那当然谈到律法的时候就用那种不可以，你如果犯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当时候既然已经规定了，那如果安息日不可以出去捡东西吃，他们出去了，那个人马上就会被处罚的啊。那在这里呢，耶稣做了一个表达，我说哈，耶稣是父怀中的独生子，把我们的神表达出来，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父神。神自己做了，他要他的儿女学他的样子也安息。所以耶稣在最后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这个人子可以指的两个方面，耶稣自己自称为人子，在这个时候虽然前面我们说他一直要表达他是神的儿子没有错，他要让那些认识神的人想起这是神的特性，但是一方面耶稣也那么的靠近我们，在世上告诉我们说他也是人子，等于说当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就是那个安息日的主。一方面人子是神的儿子，这个诫命是神定的，是他是那个主做主的，但是来到人的儿子，像我们一样，像他一样啊，上次我跟你提过了哈，就是人子的这个说法，旧约也有， 然后到那个以西结的时候，那个神叫以西结都叫人子啊，人子啊，就我们这些有父有母的哈，有我们的身世的，有我们的就是被生出来这些人，我们都是人子哈。那原来神设立这个安息日是为我们设的，我们要成为安息日的主人。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在守安息日的时候已经舍本逐末了，变成神本来用意是说，不管你的奴仆，不管你的牲畜，都要休息。因为神知道人是有限的，人是被造的，他需要有一天休息，而且这一天呢是一个好像加油的时间，充电的时间，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完全向着神，好像洗涤我们前面那六天的那些辛苦啊，那些里面的沮丧啊，里面的一些忧愁啊，劳苦担重担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把那天归给他。好，一方面神的用心是让我们可以休息，所以耶稣就借着这个他们的这个指责啊，为什么你的门徒抓他们的把柄呢、啊？在礼拜天，他们不是我们的啊，他们是那星期六了哈啊，他们的星期六是安息日哈、啊，那我们是守的是主日，不管怎么样，七天有一天是属于神的，我们对神的日、神的时间、神的殿哈、啊，那个殿包。也可以讲说是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对不对？我们要有一个尊他为圣的这种敬拜的心，尊主为圣，这一天是神的。那我们越是能够把它全然的归给神，我们就全然的蒙福。这条诫命是得福的一个诫命，而且是唯一神做的，带着我们做的。所以在后来以色列人不守安息日的时候，他把整个社会搞乱掉，地图也没有休耕，奴婢还有整个社会秩序就搞乱掉了。神本来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很有秩序的、啊、我们休息一天重新得力。可是当一个人在世界里面学着世界的样子，或者说心趋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在两边，有时候是世界多一点，神少一点，或者是各分一半，哈、啊。那事实上，我们只要神少一点的时候，是我们的亏损。安息日是我们蒙福的日子，啊。当然我没有说我们要守什么规条，不像犹太人这样守那些规条，哈、啊。那他们那守的规条，我记得了，光是安息日的至少有三十几条，我印象中的哈，我几乎可以讲出几个例子哈，但是我们现在不要讲那个好了哈。那这个时候，他们在新安息日呢，他们饿了，然后呢掐那个麦子，我说过这个掐麦子就等于耕种一样，对他们的节日等耕种，他们解释他们的条例嘛，用这个来解释律法哈。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个解释宪法的这个最高法院一样，他们文士来解释宪法，就他们不能掐麦子，等于在耕种一样啊。他们事实上是因为没有东西吃，就只有麦子，那麦子是在那个他就吃那个生的啊，把麦皮弄掉这样子吃进去嘛，是这样吃的啊。那耶稣就举一个旧约的例子，就是大卫曾经被追杀的时候，带着他的一批人，那他们饥饿的时候就去找那个大祭司要东西吃，那大祭司就只有那个陈设饼，陈设饼是在神的这个啊会幕里面哈、啊，是只有他们能吃的，也是被分别为圣的，而且要在特地的地方吃的。但是呢，那个大祭司却把它给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好，那在这里有一个隐射了哈、啊，就是比如说大卫的话是王，对不对？那跟他的人那个王。大卫是神所高抹的，祭司是神所设立的，这个都有神的权柄在那里。那所以耶稣就再一次把这个他们所熟悉的旧约的故事啊，有一次他回答说，你到底是救命还是害命呢？你说守律法，律法里面是要你救命还是要你害命呢？ 那当然回答就是一定要爱，一定要救命嘛，对不对？甚至他们有一个例子说，如果他的牲畜哈，在安息日时候啊需要喝水，你也要帮他的那个，也要给他喝，好像类似这样子。因为安息日是为了生命设的，不是人变成安息日的一个工具或者是奴仆啦，我们是安息日的主，这是耶稣的一个信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些所谓的新约的信息，耶稣给我们天国的信息，那么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对犹太人是新的东西，对我们信耶稣后也有很多是新的东西，跟我们原来格格不入的。比如说像跟台湾人中国不知道哈，台湾人的话光是拜祖先就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有的人说我想信，可是我爸爸不让我信，因为我如果信的话我爸爸就没有人拜了，类似这样子。好，这个都是一个我们会冲突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开始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或怎么样，或者是想法观念跟我有一些过去有抵触的。好，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呢，让我们回想之后呢，我们以后碰到当你在带人看这些看这些福音书的时候，帮他们查的时候，我们也要体会到他们有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帮助他们能够突破，能够像耶稣一样。你看这一章下来大部分的话他是在跟法利赛人讲的，他用很多心力想跟法利赛人文士解释，而且呢希望他们能够脑筋转过来，可以这样讲，逻辑要转过来，等于说请你记得你们所敬畏的神，我就是那三位一体的神。他一直是想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好，所以第二章你看那么多的篇幅都是在面对这个，就不厌其烦的一直要跟他们解释，要提醒他们，要教诲他们。好，那不管你是哪一方面的回应，或者说我们如果可以思考一下，在我还没有信以前有没有什么跟我格格不入，到现在还有的也有可能，比较不能够适应的。像有的人就会说，为什么祷告要谢谢上帝给我们饭吃呢？有的爸爸说，是我赚的钱，为什么要谢谢上帝？但是这个也是一样一个观念的问题啊，我们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啊，有没有？大家想一下，那这些都一直要更新，一定要被更新，就像新酒要放在新皮袋里面，等于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一定会有改变的，不可能没有改变的，一定会有改变。真正的信耶稣，从罪被赦免，过去的不算了，重新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改变。有些改变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要放下来，要撇下。刚才我就把我们的这个几个信息哈，这一章，因为耶稣来很清楚，马可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就是要教训，他就是要传天国的道理啊。那么这里面，所以我们每一次看，一定要看到他的信息，看到耶稣到底是想传达，想传怎么样的道啊。然后就是谈到就是救恩，就是一定要被赦罪，然后要被赦罪，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主耶稣的赦罪。那耶稣他关注我们，不是只有我们的灵魂体都有哈。然后我们有提到第二个信息，我给你们哈，信息的第二个就是耶稣来本是要招罪人，就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所以每一个罪人都有资格，只要他相信罪被赦免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哈。然后在我信主之后，我有一条路，更新的路要走，我有一些观念，神容许我碰到一些事情，要来教导我怎么样成为一个新皮带，可以装这些新的这个天国的国民的这个新的这些不管是我的言行举止，我的各方面，我的思想各方面要换成一个新的皮带所以要有更新。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不是 要弃绝，要破坏律法。耶稣不是要抵触律法，是那些守律法的人要找耶稣的毛病啊！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啊，然后要知道这个主就是立律法的主，就是我们的神啊。然后这些律法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立的，为了让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健康、有福气的守神的律法，就是福气嘛，成为有福的人。所以以至于在我们的下面，我们是律法的主人，然后在我们的下面有一些我们要去持守的，好让我们蒙福。这就是摩西跟那个约书亚一直在强调的，你们要做一个决定，你们是要选择生还是要选择死，你们要选择福还是要选择祸，这个是给人做一个选择。好，那现在我们就稍微谈一下，在你刚信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是你很难突破的，我们回忆一下。其实我自己本身哈，因为我是从基督教家庭出来，那我从小就在教会的这个就是在那里生，在那里长大，包括我念的教会的幼稚园、幼儿园哈，所以但是我的背景就有点类似那个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我固定的礼拜天一定去做礼拜，然后我们都有固定的一些节期啊，各方面哈，这是我们家的一个文化范围。所以无形中呢，我就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到那些拜偶像的那些拜拜的人的环境，还有他们的需要，还有他们的难处啊，我比较就没有。但是慢慢的我也在学习怎么样去认同，去融入，不是跟他们学，是跟耶稣学怎么样来接纳，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啊，这是我的一个，等于说我有我的背景上面的一个沟啦，跟外面的人有一个沟，好像我就活在一个某一个范围里面，一个围墙里面，但是后来呢那个墙就被神就把它拆掉了。我们同样是神所爱的。像我的话，从小我们会填单子嘛，填很多时候要填资料，宗教一定填基督教。那对我来讲，填基督教我没有什么样的什么难处，这本来就是我的家里的信仰啊。但是呢，对于有一些本来不是基督徒信主的人，对他要去承认他要写基督教，事实上有时候在一些不容许的环境、不容许的国家、不容许的，他们事实上是要面对很大的挑战的。我曾经听过一些科学家哈，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家里面，因为他们要填上这个什么宗教的时候，他们就好像被打下了这个啊，本来是一个他可以在上面做一个领导性的一个科学家啊，他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呢，所有的功劳他绝对不会有，因为他有一个被贴一个标签说他是信教的，也有这样的见证啊，类似这样就会有格格不入的这种。有没有什么想起什么难处或什么不一样，会有什么改变？
师母，我上个星期我有写这个，就是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什么观念会排斥基督信仰？我星期天又想到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其实隐隐约约之中那种文化，就是民间的文化，你会听到或者是反正你就听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呢
是。
你看到这个好像恶人没有越来越兴旺发达的时候，而且得不到从，其实会心怀不平。这个是就是一个可以说当时没有意识到，但这个也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增长，
越来越明显，是不是？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观念，就是这个观念对我就是信主之后这个需要更新，就是在说你的眼光要放远一点，很多时候可能。真是在一个真的就是恶人得逞，可能不是在你有限的人生的岁月都能看到这个有 有这个最后恶人得到惩罚好像，但你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所以这是需要更新的。第二点我想到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几年意识到，就是我们小时候学的，其实中国学的早就是美国说的进步主义，就是那个叫 progressive 的，就是现在英文讲的，就是说社会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都会当就是觉得说，因为我们从小学的是那个阶级论嘛，就是把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说这个社会是进步的，所以把以前就觉得很糟糕，然后现在是越来越好。所以当你看到，我发现很多人也是，他就很诧异，说怎么会有这种奴隶社会这种事情？但是现在才能理解到，说圣经上是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其实很多年呢，头脑总是知道。就是说哦，圣经这么讲，我的确也是相信世界会越来越败坏，但是当你真正面对那种败坏的时候，其实还是冲击很大，因为你的那个从小受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影响，就觉得这个应该会越来越好，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越来越坏的时候，那个冲击是很大的。我觉得那个是我最近两年信主这么多年，我才意识到，其实那个小的时候受的那种，就是那种。可以说，就现在美国在要推行这种激进主义、这种进步主义，对他这个，特别是我学了世界观的课，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哲学，有一个人文主义，他们也是上百年的这样子，从这个西方传到中国，然后又这样子通过教育啊，通过这种宣传呐、啊，各种各样的，你就无意中你都不知道你接受的这种东西，就
嗯哼。
这个进步主义，我觉得是世界会越来越
好。最基本的，最基本呢、啊，就是进化论呐、啊，就是
对对对，
世界怎么的呀、啊？这个是最最最，它也不过是还不到200年呢、啊，可是它那个毒化哈、啊，而且到后来站不住脚了。你看，就能够这么根深蒂固的把一个人这样子就放了一个根基说，说、啊、哈，人是这个进化的，至于呢？弱的就要被淘汰，强的就被留下来。
是，然后就是你这种都是想象在你呼吸的空气，你周围听到的声音，听到的讲法，其实你去仔细的去探讨它后边的这个根源，都是这种思潮，就是这种思想说会越来越好，虽然越来越坏，就说哦，可能是因为就会找一个原因，这个人不好啊，或者就是因为这些而。他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本身这种想法、这种教导，就是一个完全不符合世，就是跟圣经违背，也跟人、跟这个真正的世界的这种看法其实是相反的一个，所以人就会，所以当时那个像那个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原来相信这个就理想破灭嘛。当然我们没有那么深的经过那么惨痛的经历，但是呢，也是的确是就是说。那种进步主义，其实我觉得对人毒害挺大的。
我想你在谈的这些呢，是一个很大体性的一个大环境性的一个说法哈。那我们把它拉回到比较个别性的好了。好，比如说敌人仇敌还要为他祝福，还为他祷告。然后呢，即使对方是伤害我的，我还要饶恕他，光是这个哈，这个就很个别性的了哈。那这个是我们绝对是，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六那边，耶稣说古人怎么说，但是我告诉你哈，整个就是要就是颠覆了，等于是我们的观念什么都要颠覆了哈。那当然你刚才提到的，刘磊提到是一个大环境里面我们受那个文化的影响啊，但是其实我们一移到这个旧的移到新的这个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受教化，我们也是在被更新。那这一些呢一定是会替换的啦，就是被新的替换啊。其实在四福音里面耶稣来有一个代替性的一个意义，这个新约要来代替，不是取消哦，是来代替啊。所以在希伯来说法好像变成一个落实了哈、啊。那个耶稣要代替那个被杀的羔羊啊，所以等于说整个的焦点就放在耶稣身上了。所以我之所以讲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有天国里面的一些我们要学的，或者是我们要成长的，或者是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些。好，那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更认识我们的神的天国的国君，天国的这个掌权者，或者是天国的君王，我们一定要更认，我们要认识我们现在做主的这一位。所以刚才你提到那个大环境的时候，我认为说就是会慢慢的我们就会有一个你碰到了事实上这几年你也才很明显的意识到，对不对？刘磊，你是这样讲对不对？
对，就是
就比较没有冲突性的时候，比较很安舒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没有去晓得说我们根源有这些问题了啊。但是当我们去面对一个大环境是这样的时候啊，那事实上呢，等于说其实神也在翻我们的土，也在连根拔起的在帮我们更新，因为我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够得上啊，在天国里面跟主耶稣掌权的这样的一个天国的子民、君主的祭司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就回到我们很个别性的，就讲一个饶恕就好了。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父就不饶恕你。然后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我们基本上有两个，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更认识神，更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心意。那你说我神我看不到，耶稣就在福音书里面某年某月某日生下来了，他的记事，他发生的事情跟四周围门徒的关系的互动，跟众人的互动，我可能是当中的某一种形态的那一类人，我们都有，我们一看的话，这一群我可能是哪一种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从这里很真实的看到耶稣怎么样把这个我们的天父表达出来。如果你细心的想更认识耶稣，跟他更靠近，更愿意去体会他，跟他学的话，我认为对我们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自由，我们会被释放。如果我们这样一直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本来是想来说看看听一听，结果没有想到后来一直要抓把柄，想一到有机会就要抓把柄，就要想要杀他，你看变成那种杀机啊，杀人的机会，那个杀机那个心态，有那个议论那真的是很遗憾的，我觉得很遗憾。那我是想说这些问题呢我们都会有，可能到现在都还有，但是我们一定需要在这个新的国度，我成为新的子民，成为这个光明之子的时候，我一定可以从耶稣那里有圣灵的这种帮助跟光照，这个一定要圣灵做工了。我没有办法说告诉自己说要这样这个不是说我说服我自己，一定要圣灵做工，那我们就可以翻转，我们就可以更新。当然像刘磊讲的，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有什么冲突到现在还格格不入的像刚才刘磊提到这些大环境这个恶人的问题啦，恶人发达啦，类似这些啦，还有这所谓的这个哲学性的一种好像在其实是抓着一个理论，抓着一个运动，或追着一种大家的一个潮流，然后就把它当作是我生命的一个目标然后这些事实上跟神的话是有抵触的，他跟他是有时候是逆向的，世界一定跟神逆向的，那么就只有借着两个了，一个是我们如果更爱主，就会更认识主，然后就更像他，那么一像他，耶稣说世界的人恨我也会恨你，我们要知道会产生这种情况那第二个就是对他的话语，对于他说过的这圣经里面的话语，我们就要很在意，很用心。好，这是我个人觉得说可以帮助我的很重要的两个方向。这样还有吗？还有没有人要表达？当你信主之后，有什么事你比较不能到，甚至到现在可能也还有，不一定
师母，我会有那个吃过要不要吃 过拜偶
像
的食物那个那个问题。因为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觉得可能家里就是反正就是都要拜嘛，所以就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所以就也没关系。但是当孩子就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就是孩子有一次就吃过那个这边的，不是我们家里的，就是这边的一个朋友他们家拜的那个水果，然后后面他们回去就又吐又拉的，然后我就开始警醒这件事情，然后那一次过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不吃拜拜的食物了，就是不要给我跟孩子就不吃。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很生气，她说大陆的神这个可能是不好的，所以因为是这边的嘛，这边的朋友拜的，然后以前好像在家里吃他那个拜的也没怎样，为什么突然间的就说不吃了。那我觉得可能到了一个阶段神要分别吧，我在想可能是这样，所以他就让我心里面有一个警醒，觉得不要让孩子吃这种东西了。然后但是后面就是又回到保罗的这个新约里面，不是说我们怎么样的人，然后因着人的软弱又就是要也要怎么样，就是食物都是被神洁净的，被耶稣洁净了，这已经是新约的时代。所以当我在跟就是我先生这边，因为已经是信主，但是也他们的另一半也有不信主，他们也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探讨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被主洁净了也没关系。所以其实到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可能是很个人化的带领嘛，但是我也不能说他的就是不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会在我的这个经历里面会有存在这样的一个，也许别人会觉得我好像怎么，比如说不要吃带血的食物，我身边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他是不吃不要带血的食物，这个可能是从神来了领受，他就觉得那我既然已经蒙恩了，那我就神的只要圣经上有写的我都去遵守。就这个可能会是在我们我自己的这个周遭会比较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你会从你刚才讲的就表示说你事实上是可以从神的话里面找到答案的，对不对？
对，但是我就是说有时候比如就是如果说对方不同意我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讲下去，因为有时候领受的这种东西是非常个人性的。我想表达的是这个，
是的，是的，是的呀，记得了，神看我们的心，好，但是即使说我们的心人家看不到，神看得到，那基本上这个心的一个标准还是有它的律跟它的标准的啦。不是说好像我反正神看我的心别人看不到，我就可以说以我自己的为一个我自己就定了一个我自己的标准，我想不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是很个人的一个跟神之间的一个彼此的认证，好，基本上就是心里面要有平安。好，那有时候呢人家可以做的，如果圣灵不要我做，那我也要听圣灵的，也有这种情况啊。那妈咪常讲啊，她说神就不要让他一直听那些新闻，就是有一个过程了。她常讲这个例子哈，但是她也讲，她说看新闻听新闻不是错，但是呢，如果神不要我听不要我看，那我就宁可听他的。我就没有任何的意见了，那我不能去论断说别人听的看的都有错，不是这个意思。好，就等于说我们除了说守神的这个律例以外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尊他为大。 好，我想你的意思在表达就是这样子。好，基本上我们的心对着神的心是坦然的，好，没有违背真理的。然后呢，也不要去啊、变成别人的良心了、啊，好像他跟神之间好，但是也不要说服人家跟我一样。比如说，我觉得哎呀，不需要在意啦，都洁净啦。那如果对方他觉得说他要守，没有什么，我认为没有什么，只要他的心里面动机是对着神的哈。我这种想法了哈。我说有一天如果我去对主的时候，那主跟我说，哎呀，你，我想他不会嫌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啊，那一条你也在守哈。那我觉得我宁可就是，如果我有心想要持守住的话，那不管别人怎么讲，不管别人怎么想，哈，那我持守住我的动机是。真的是为了主的缘故了，不是我私人的或者是为了什么缘故哈。那我认为我觉得我认为说主不会责备我说某某人啊你怎么那么傻手那么多啊，这是我的想法了哈。这是我一个我的那个一个比较实际性的想法。嗯哼呀。
嗯，然后这个当中我就会有，就是可能我也在一直在学习，就像你说的。嗯，就是当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尊重对方的想法嘛。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点是，有时候就是在这种彼此的尊重里面呢，有时候像那个界限就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清楚啊。我要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对我来讲，你刚才问的这个。新九章新皮囊里面的这个部分里面，就是其实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就是那种权益性的问题。权益性的问题，我比较是注重公平的那样的一个。公益心比较重的人吧。
哦，
然后呢，所以在这种权益性的问题里面，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也去体谅对方，也去那个的时候，然后在这种界限里面，我也在学习说，其实主耶稣他也是他跟人之间就是在教导的时候，他有时候他很有怜悯心，但是该有界限的时候他也是会有界限的。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我很需要不断学习的。要不然我很容易就会一个点出来，我可能还是会有跳出来，可能对对方会有一些看法。比如像我因为从小就要被训练独立这个部分。但是好像我因为来这边比较久了，就是十几年嘛，那我觉得就是这里的文化跟台湾的文化确实比较不太一样的是，台湾的年轻人其实都很独立的，就是我们自己成一个小家，不会去麻烦很多爸爸妈妈的一些事情，就是很容易训练自己里面的那个固化的一个就是我不想去麻烦别人的这件事情，会让我跟人际关系上面我也会觉得不想去麻烦别人，就这个部分。那这个好像会也会有一点是变成是我里面的那个跟权益性也有关系的。因为我会觉得每个人如果做好自己的位分，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不会侵权，就不会侵占别人的权益。所以这我觉得我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是有相关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你原来的这个等于是一个你的观念，也是你的训练之后啊，也会带到这个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来，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 所以我也跟玉佳探讨过，我说我就很难像雅各这样的一个性格，就是我什么我都要去，好像要去争取，要去索取这个东西。我说我的性格里面就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也就不会去。再去好像
你也很认份啊，你很认份，你也很安于现状这样子啊。
当然我里面当然也会有期待，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也确实就像你说的，我就认命认份，就觉得反正神给我这样就是这样子，我也不会说我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在想，是不是神也要改变我这个，就是该去抓的我还是要去抓。
等于说你是不是现在，因为我们在谈就是说这个跟你的信仰的关系，跟一个新的跟神的关系的话，等于说有时候神说要我们去敲门，去祈求，去迫切的要跟这个会跟你有一些本来的一个模式会有一点逆道而行吗？是这个意思吗？
会
有这个意思吗？
会，然后包含比如说我的身边的肢体，如果他们有这么多的需要要一直的跟我好像要的时候，好像我这个也不知道说我到底什么时候要止住，或者是就是要像耶稣那个经文一样嘛，他都一直他的就是需要，那我就是要一直给他。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跟人的评价里面也会有问题，然后跟神的刚才你讲也会有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要去突破的点。
我先讲一个大刚才那个齁再接到你这边来齁。我们要知道齁，当神有设立一个立一个律的时候齁，一定有他的理由。而且他的理由一定是对人的福气，因为很清楚他说你们如果遵守就是你就蒙福啊，一定有福气啊。所以不管我们了不了解，不管我们麻不麻烦，神有他的原因，还有他对我们的用心是好的，这个是我们要信任的啊。包括你刚才提到说这个代写的这个特别不要说代写了，代写这个已经很含蓄了哈，就是吃血了，好不好？这样讲好不好？鸡血啦，那个血块有没有哈？这个对于台湾是很流行的，中国有吗？应该有，对不对？
他们吃猪血，
有
那个吃猫血什么旺啊？
毛血旺，川菜里面有一道名菜毛血旺，就是吃猪血的，是吗？
对呀，是。那我们要知道说。神不会，我认为啦齁，神不会跟你计较说你有吃这个带血的或者是吃什么血吗？但是神在意的是他当初设立这个的时候他里面有他的，其实那你要知道那么多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要经过一个这么可怕的旷野，他们没有多少资源的时候，神那个律例齁是针对人的，不管是医学上的需要或者是各方面啊，各方面的需要，他有他很周密的智慧在那里，而且是永恒性的，不是说只有针对他们那个时候对我们就没有用，不是这样，他是永恒性的，只要出于神的，这是接着刚才到现在。那等于说如果像刚才银璇提到说因为他自己的个性，然后碰到耶稣说你求啊，你要敲那个敲门祈求寻找是继续的哦，不是一下子一次就好，继续的啊。那对于他的特性的话，就不是这样的。他可能会认为说神啊，你知道我的需要啊。如果说以他跟神的关系，那我不强求啊，这是他的特性啊。那这样的话，等于说他对于耶稣讲的这个，他就比较没有那个能力。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如果神看到他的是他所不能的，不是他不愿意，他所不能的，他本来就不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特性的，那如果神有要给他 更多的福分，我相信神会用环境，用很多的情况来帮助银璇能够改变。好，但是不要以为我们旧的这些是不是讲究的，我们个人的特性里面的我们的培养，我们的教养，我们原来那个都是不好的，不是这样子说。我们的人的特性啊，我们的背景啊，有神要，你看那些作者啊，这个圣经的作者，他们有不同的写作方式，他们有不同的角度，那光是福音是四本好、啊、然后他们有不同的，当然马可是一个框架，然后马太路加就把用这个框架又写了他们更仔细的，然后约翰又有约翰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框架好、啊、所以我们个人有个人的，然后刚好个人就有面对不同的对象的这个需要，所以神是很丰富很周到的，而且他是很有智慧的。那至于银璇提到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如果神认为这个是根源的问题，我们讲根源哈，那他一定会来处理我们。好、哦、不要说哎呀我要看看我这个有没有是不应该更新，不是这样，是神来帮助我们更新。我想到一个经节哈，我们打开一下那个传道书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我先把这个经节讲一下，然后因为有人可能需要先下去，因为他们有隔天要忙。传道书第七章十八节。诗篇箴言传道，诗篇中间然后箴言传道书哈。传道第七章十八节我来念哈。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好，那个银璇请你再念一次。
好的，传道书第七章
十八
节，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
好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特性我们的背景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工具或者一个我们的特色，神不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色都拿掉、啊、好像工厂制造一个那个叫什么工厂认证的那个产品、啊、都一样的，不是这样，我们有个人的个性有个人的背景，神就用我们原来有的，然后呢又加上他要给我们的，只要原来有的不是在罪里面的，不是在世界里面的啊，有罪的他一定要洁净的啦、啊、那但是只要是这些我们原来的这个像刚才这个刘磊讲的那个世界观，如果是属世的那一定要更新，因为我们的心一定要更新，那如果是这个我们背景里面的一些我们的特性啊，这个人有事情自己负责比较独立，那个人有事情会请人帮忙，这个是一个特性，还有我们的培养的过去的环境，但是只要他能够进跟那个神的这一端啊，另外一端那个真理结合，好啊，我认为说这样就会很美了。但是呢，怎么样可以让他很平衡的，这一边也不放，那一边也学习，好、哦，也不要松手，然后继续的一起来让神成全。我觉得就是敬畏神了、啊，我们敬畏他，我们爱他，我们认识他，然后呢，这两边我们的环境，我们本来的特性，跟我们后来从这个圣灵教我们的，就会融合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件美事，这样。你看那个玛利亚，她把那个香膏打破抹耶稣的时候，有哪一个人同意？没有一个人同意的。你以一个价值观来看的话，你那么一瓶那么贵的香膏，一年的这个人的这个工资所价值的香膏，你这样打破，啊，然后做什么呢？这个怎么来讲这个价值问题呢？好、啊。耶稣也没有说他们讲的不对哦，他说你们不要再、啊、他只是说帮玛利亚解围了、啊、但是他说要传为美事，纪念这个事情、啊、要成为一件美事、啊、所以 所以我不晓得这句话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像那个银璇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平衡哈，一个让我们可以这样子站得稳哈，两只脚好像继续的向前走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银璇这个有没有给你一点点启发？
会的，师母很有帮助，因为我觉得我很需要去了解人的特性这个部分吧，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里面我不是很能明白什么叫做属世的，什么叫做特性，人天生的特性，这两个部分可能我还要再多多的去思考吧。
我们如果不会的哈，以前你之所以成为这样的特性是因为以前你家里有人这样训练你，现在你是神家的人啊，那神会来训练你，来训练我。所以呢，如果我们需要的，神一定会教我们的，你放心啦。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呢，有两点啦，有两个原则可以让我们来注意一下。第一个，我不能去用我自己做标准来成为别人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我如果做这样子，那我不要想说别人应该像我，因为我本身不是真理啊，所以不要想说要别人跟我一样，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即使我做的事情是很对的，那么我要说神啊，那你要我在这个时候面对这个事情，你要我怎么做？有时候我需要逆着我的特性做，有时候我常常需要这样做，就是不是我想这样做，可是神如果要我做，那我就做。有时候是不是自己所很乐意的，但是呢我乐意为神做，这两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啊。一个是我如果有什么我不一定别人跟我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要确定神要我怎么做，这样我觉得神会给我们答案。
就是像保罗你讲的第二点，就是像保罗说的，我面对什么样的人我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吗？是可以用那个经文来解释吗？
你说第二点啊？第二点的话是以神为，就像刚才那句话说，敬畏神的人，就是我一定要抓住我是敬畏神。等于说，什么让说做什么样的人？我想那一句话哈，那有时我觉得那个也很难，不是吗？你要做对哪一种就要做哪一种人，那个变成好像我们要很有机制，要很有应变哈，也可以啦，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我就是抓着神，就说神啊，我就是以敬畏你、合乎你的心意来做啊。我不会的时候，我愿意让你教我，就是这样。难的时候，逆着我的特性的时候，那我愿意让你来教我，我愿意接受，这样，这是我的心呐、哈哈。
好，
那至于说那个是不是因人而异而改变我们的那个的话，这个我觉得我还没有搞通这个跟你那个的关系，我可能还没有很了解你的问题。我在想，我可能还没有了解你的问题。还有谁的要表达吗？还是有人要对这个啊银璇这个问题有些回应？或许刘仁，你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当你有这种冲突的时候，这种所谓的这个认知性的冲突的时候，跟神的、跟世界的，那你是怎么样来让它取得一个平衡，取得一个转换或怎么样哈？或许你也可以告诉我们。
我觉得是那种观念，是你不知道你有那种观念，所以你看到很多事情。是会有失望，有或者有愤愤不平，就是不太能够过得去的话，就是因为那种根深蒂固的认知观念。所以我来讲，当我认识到说我其实是我以为我的观念是符合圣经，就是知道世界越来越败坏，但是里边其实因为那种
就是那种环境，就是那种教育，那种培养，你实际上你真正心里潜意识里面，就是你根深蒂固的，你是认为这个东西是应该向个好的方向发展的，所以才会碰到冲击的时候是会那个冲击性就很强。等到你，但是这个也是接
那个冲击强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回到，一定要找到神给我们的平安呢、啊。
对，
我觉得平安是一个我们的里面的一个基准，一个好像一个温度计一样。好，我上次提到说，我们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哈、啊，不是温度计的，是那个调节器。给我一点时间。温度计就是说，高的时候我就温度就会高，低的时候我就会降下去。等于说我跟着环境高或低，那调节器是当外面的环境高的时候，我会降温，我会调整，啊，所以当我们有这种被打扰、被扰乱的心境的时候，耶稣说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那我们就一定要再一次的找回里面的平安，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或许我们不知道，就像你讲，我们不知道我有这个，原来我这个想法哈、啊，这个怎么样来处理我这个问题？我认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去处理，但是我有个意愿，我愿意。保罗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一直到我们看到我有了，然后圣灵做工，我才能更新啊！啊，有时候我说要把它拔掉也拔不掉的啊，所以神会有方法来帮助我们更新，但是总是。记得以我的那个平安是不变的，那如果我等一下高等一下低的时候，那我就要注意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让我回到你的平安。
对，我是觉得说当时这个也是从某方面来讲也是一件好事，等于说让你重新看自己的这个信心这个根基在哪里，那最后你就要最后回到那个信心上，就是说虽然很多事情我不理解，但是我要最后相信，比如说就是神在掌权，最后这一切的这些黑暗这些痛苦和这些不公，有一天神都会，就是神都会审判，神就是会让一切，当那一天的时候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所以我觉得，所以那天我去看那个自由之声嘛，那是看的，当然是我当时有点不太敢去看，因为那个主题，但是后来就觉得说，我中间就一直有一个看的时候心里面就一直在祷告，就是在想，就是说哎呀，虽然是，可就是作为人，我们实际上是普通人，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一切的。但是我想，神看这个可能天天忍受这一个，但是有一天，到了有一天，这个都会结束，神会有一个审判，会给一个，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看的，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的。就像当时这个他这个电影的主人公，他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你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一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再次就是要知道说，虽然不明白，对我的一个建造就是以前是要用理，就是会想你为什么，好像道理想通，现在我知道说有些东西的确是不明白，但是在我不明白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能抓住这个信心，这个是最后我觉得说还是要回到那个信心上，不管怎么样世界再黑暗，我要相信神在掌权，就不断的回到这一点，提醒自己说神在掌权。
世上哈没有一个黑暗哈一个绝望比有一天我们跟神绝对的分开的时候那么的黑暗了。现在你在谈的这些是黑暗，是很凄惨，是很邪恶，但是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一个终结的这个分开的时候，那种黑暗就是跟神绝对的分开的时候，也就是灭亡的时候，好，那种黑暗是就是耶稣在十字架所喊的，你为什么离弃我？那种离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我了解你在讲说，我们面对这些黑暗，我们很受不了，我们很哈、哦、不能理解哈、哦，或者是我们不能承担或怎么样。耶稣都已经承担过，那我们就靠着他， 不是说只有说我认知而已啦，哈，我知道我们认知很重要，可是我的认知不见得就有能力去面对。啊，就是要就像你讲的信心的问题。嗯哼。
对，我觉得反正最后回到根源还是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历练了。
嗯，
就是到最后你很多事情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愿意回到圣经上按再抓住神，这个很多的事情是不明白的。你现在
还有一个是跟神的关系，就是它成为我们的一个庇荫所哈，我们可以到它的下面来，然后得到一个就像那个大卫说，我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
是，对，是，就是要回到跟神的信心跟神的关系上这一切。而不是说放弃神，就是有的人的确是因为他很多他可能以前也没有意识到他有这个理想，他有一个期待，当神没有满足的时候就就起码就是对神就不满，就拜拜了，也不能说我相信神还是有恩典了，但是的确有看到有这种情形，这样我想那都是我们一个根基的一个检测了。
是的，是的。
是
请讲。
嗯，我觉得刚才有你讲的有一点真的是特别的，就是体温计和调节器哈。我觉得我就是体温计，外面的温度高我就高，谁冲击一下我就起来了。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是一个提醒，就是提醒哈，就是要去学习做调节器。就是当外面温度高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受到冲击的时候，怎么能够找到平安？只有到神那里去，只有到神的话语里边去找到。
是的，
这个对我生命的更新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里程碑的指引。
感谢主，是的，嗯哼。好，还有其他的表达吗？当我们在继续的学习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哈，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更亲近你，更认识你啊，因为他是我们要跟的主，我们跟从他，就像那些渔夫一样，像马太一样啊，我们有这个福分，我们要跟他，我们就跟他学，然后创始成终，走完我们该走的路，这样哈，
师母，
是
有个问题，嗯，就
是
可能跟我们谈的不太那个，就是您说到那个要填信仰的单子哈，嗯，因为国内的这种情况，包括老师啊、学生，或者是这些公务员之类的，他们要统计之后，如果你填上有信仰，他们可能就追根到底，可能只对基督教哈。然后就是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有说到，就是说他是说宗教，我们信的不是宗教，然后意思说就是可以不填，就是会有麻烦嘛，就是你找到，所以我对这个不是太认同，因为圣经上主耶稣说，意思说你不在人前认我啊，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太确定，所以想请您给我个答案。
好，那你对你来讲，你是不认同对方的这种做法，对不对？可以这样讲的，我了解是这样。好，那么你就会说我该填就是要填，是不是？是这样吗？
对，我是这么理解。嗯
，OK， 好。那你现在问我的问题是说，他们这样子想对吗？
对，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我说他们这样想没有不对的话，那你会怎么做？
因为我就是我的孩子他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不断的在，
如果我跟你说了哈，如果我跟你说他们这样子做没有什么不对的话，那你会改变你的立场吗？
那我可能也会柔软下来，因为我会面对。
OK， 好。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哈，我没有任何的立场跟资格可以给你所谓的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哈。这个有它的真理的根基，比如说你这样做 会造就人吗？至少对我自己有造就性吗？就像你讲的，我认主，那我认为他也会认我，这你对你自己是有根据的哈。那会让人绊倒吗？啊，意思是说，如果我用一个我的解释是说，因为他谈的是宗教，我信的不是宗教，啊，那如果纯粹是这样的话，那很简单呐、啊。问题是后面又加一个说，如果我填进去就会有麻烦，这个就不一样的两个思路了，啊，
嗯，
所以。我不会给你，因为我不在那个立场里面。啊，我不能给你任何的我的那个，但是我自己会有一个我面对神，面对真理，我心里面我一定会想我要尊神为大。好，那要怎么做才荣耀他，才帮助人，造就人的话，那我一定会以这个原则。那我到时候呢，我就会用这样的原则来坚持我的立场，但是我不需要说服人家都跟我做的一样，因为那个人如果跟我学做一样，但是心里面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觉得因为神跟我的心，我们是以我们的心对神的心，好，所以我想你有几个考虑，一个是神啊，我想在人面前承认你，然后我确定你也会我尊荣你，你尊荣我。第二个，我等于是也要帮我的孩子走出一条路，到底是以后他们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对不对？好，至少你有这两个。好，那别人怎么做，我想可能不是你，比较不是你的难处了。你会想说别人要跟你做一样吗？应该不对，不是难处吧。
对，这倒没有，但是我就是觉得是不是一种妥协，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对信仰的一个就是退过来，就是
妥协哈，有没有妥协在你的边呢、啊
嗯、
哈、
嗯、
我像这种事情的话，就是凡事都可做，但不都有益处。好，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你会问，就表示这是很为难的，不是黑跟白的问题，对不对？啊，
嗯，
但是他有他的真理的一些根据，所以最好就是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坦然的一个决定，啊，我要这么做，然后你那个信心要相信说我这样做了，那神一方面你是认可，你是喜悦的，然后我也得到你的应许上的确据，所以我没有害怕，没有怎么样，要这样子，好吗？啊，
嗯。
但是那个在就像吃拜偶像的食物一样，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一定至少要做到不绊倒人。
嗯，
啊哈，啊，这是一个智慧啦，求神给你智慧呀。你们的这个情况是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哈、啊。我在中国那么多年，我听过很多很难的一些啊实际情况哈、啊，我都觉得说我没有任何的资格可以给对方任何的意见。那你们自己本身有神可以问，然后呢，你们就抓着神的应许，然后那个确据，这样的话就一定是啊没有一定是安全的，我可以这样讲，嗯哼。我刚才还没有讲完，后来这个房子呢就。现在呢，就那个房子的整个的它价值哈、啊，就要拿来做我的那个孙子女的他们的那个上基督教学校的费用啊，所以等于是就给神了，那神就做这个主意，就我儿子也认同说啊，本来的话我还是要教下去嘛，那后来就变成，因为现在他们在上基督教学校的话，费用是很贵很贵的哈。啊，那就变成等于说神的有他的美意，然后归给神之后，神会让他比我们想象的，像刚才华姐妹讲的说，就出我们意料的更美更完善，是的，嗯，我根本就不用去操心，也不用去经手嘛，所有的一切我都没有我没有 没有辛苦过了，那个房子没有错过任何事情，啊哈，没有操心过。如果要我操心我的孙子女的教育的话，那我会更说是钱没有办法解决的。嗯哼，现在在美国这边的这个教育，孩子的教育实在是太恐怖了，非常恐怖。嗯哼。